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欢迎收听《葡萄请入榨》。家里进行了厨房大扫除，说是大扫除，其实就只清理了抽油烟机这一个地方。本来雄心壮志要在厨房大干一场，把每个角落都擦亮，结果一个抽油烟机撂倒了三个四肢健全的成年人，我和飞鸟还有我妈。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除了中途吃了碗泡面，我们几乎一刻都没坐下来，三个人在水池和灶台边硬生生站了一天，各种刀枪棍棒对付这个抽油烟机的千年老字。千年当然夸张了，不过如果他真是用了1000年才如此肮脏的，可能显得合理很多。我掐指一算，离上次清理他的时间不过过去了1年半，所以当飞鸟把抽油烟机最外层的玻璃壳卸下来的时候，看见如此恶心的画面，我内心大概有个8级震感吧。怎么形容它的那种肮脏呢？首先，它遍布在抽油烟机内部每一寸空间，不仅没有一个角落侥幸逃过一劫，并且所有地方覆盖的油污都均匀且厚实。我妈还说，好神奇啊，他们怎么能分布得这么均匀呢？呵，这不是神奇，是妥妥的灾难。这让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容易一些的下手点。其次，这些油污已经面目全非，几乎认不出它本来的形态。它们就像变异成另一个物种，黏腻有韧性，像502胶水那样牢牢地粘在表面上，它们就如化石一般历经岁月沧桑。虽然时间跨度仅1年半，事实证明化石要形成也许不用那么长时间。我想除非我在油烟机里面安装一个高清延时摄像机回放油污变质的过程，不然我很难相信小小的油烟可以变成如此庞然大物。这样的变异物种让我想起魔戒里面 Gollum 从人变成怪物的过程，是那种不知不觉、后知后觉、自然却变态的成为恶心又狰狞的模样。基于以上2点，我简单直白的脑回路再次启动，不干了，买台新的吧。不过我仅存的理财理智成功劝阻了我撒手人寰的冲动，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开展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战役。期间用到的武器有钢丝球、塑料刮铲、不锈钢刮铲、棉签、牙签、牙刷、筷子、勺子、叉子、电钻以及各种强力去污剂。当飞鸟铲第一铲黄金的时候，厨房里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惊呼尖叫。这种心态很复杂，一是觉得恶心惊奇，二是某种成就和满足感。于是在这种奇特的酸爽中，我们三人渐渐迷失自己，有好一阵沉浸在各自的寻宝旅程里，甚至出现了彼此攀比、炫耀成果的良性竞争。我们如火如荼地开展大扫除，并且取得了偶然的结果，这句小学生作文的模板用在这里正合适。直到一个残酷现实浇灭了我们所有热情。当第一层最顽固的油胶被铲除下来，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就像从一个塑料瓶上撕掉标签后，却发现它留下的胶印才是最让人难以清理的。不仅如此，这台抽油烟机的构造是最外一层玻璃面板，里面一层有涂层的金属板，金属板里面再镶嵌两个风扇，风扇更里层还有发动机。所以如果每一层都是这个清理过程，并且还要小心翼翼保留本来的涂层的话，将会所有 buff 叠满。当我用牙刷做着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意识到这努力真的是九牛一毛，内心几乎要崩溃。天哪，这台抽油烟机不正是我生命的写照吗？我突然意识到，我里面的罪难道不比它里面的污渍更多、更顽固，也藏得更深吗？主啊，怜悯我，你透过这台丑陋的抽油烟机给了我关于罪的更多看见。原来我的罪遍布我每一寸意识和呼吸，均匀且厚实，没有哪一处地方是更好的。它们使我与始祖被造之初的样子相去甚远，并且它们继续繁衍，罪和罪生出更多罪，直到让我面目全非。它们层层叠叠，隐匿在深处，不能轻易察觉，更让人望而却步。想要靠任何的办法去解决和洁净它，根本异想天开。重生之前，我对罪的定义和可怕程度完全没有正确的认识。就像平时只能看见抽油烟机最外层的玻璃板一样，我也只能看见表面的自己，不完美，但是有些人之常情的瑕疵。我甚至会像那个在圣殿祷告的法利赛人，感谢神没有让我像其他人那样败坏。39条信纲第九条对罪下的定义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的过犯与败坏，这是从亚当世袭下来的。因此，人已经远远地偏离了最初原有的义，而如今他的本性是偏向于邪恶的。这样，肉体情欲总是与圣灵相争，并且每一个生在这世上的人都当承受上帝的愤怒与咒诅。莱尔在《圣洁》一书中这样总结罪：一，罪是影响了整个人类那巨大的道德性疾病，除了主基督，无一人幸免。二，罪包含了做、说、计划和想象一切不合乎上帝旨意与律法的事。三，即使没有外在的可见的邪恶之举，一个人仍可以在心中和思想中破坏上帝的律法。四，罪不仅是做错，也包括未做。当我们没有做应做之事时，我们就犯罪了。最后，罪不因我们不知道而做了就不存在，误犯的罪依然使人成为污秽，需要补赎。如果我们对照这些定义审视自己，大概率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 我想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一定是的。但是要让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承认这件事，真的比登天还难。关于罪的吊诡之处在于，它的本质是与神为敌的，所以让一个罪人先承认上帝才是对的，是义的，根本就不可能。若不先承认上帝是义的本体，那认罪要从何谈起呢？我曾经无数次挑战过上帝，凭什么你说的就是真的，就是对的？凭什么要按你定下的标准来定义罪呢？那时候的我还真是胆大包天，也愚蠢至极。当然，这两个特征都绝对源自我的罪性。当人怀疑上帝的话语时，也就跌入了不幸的泥沼。当初蛇引诱夏娃说，上帝岂是真说？这样一颗怀疑的坏种子引诱人离开信心。当人不再相信上帝以及他的完美本性时，就同时摒弃了上帝的善恶法则。人选择自己定善恶，用一次次背弃神的选择，离神越来越远。只是不信善的本体，也就是上帝，谈何定义善或寻求善呢？所以善的本体对在他以外的说，你们都是恶，这实在没毛病，不是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这个字是最难的事，因为有了罪性的人本性就不能够信上帝，唯有不受罪辖制的力量才可以攻破这个吊诡的坚固营垒。信又是最简单的事，因为不凭自己，单靠上帝的恩典。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神实在是值得称颂的。说，认识神和认识自己是分不开的，只有认识上帝，我才认识了我自己。当上帝的真光照耀我时，我一切的罪再也无可隐藏。我终日在内心抵挡神，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大小选择，想要随从肉体而不随从圣灵。如果我里面的层层机关不曾暴露在真光底下，我想我永远只能察觉自己以世俗道德观衡量的那些不痛不痒的缺陷。论到信心和称义，有太多说不完的，就等以后慢慢再写了。今天我想具体反思一件事，那就是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保罗对罪下的定义。一位牧者说，这也是对罪最精妙的诠释。我仍记得七年前我家抽油烟机刚安装好的样子，每个部件闪闪发亮，马力十足，如今却在各样污渍的侵蚀下风光不再。这样的惨剧和人比起来也算不得什么。要知道，我的始祖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是何等尊贵，何等完美，何等荣耀。莱尔说，然而他们从起初的义的地位堕落了，成为有罪的、败坏的。从那一天起直到现在，男人和女人都生在堕落的亚当和夏娃的样式中，他们继承了一颗偏向于邪的心与本性。我们本是可怒之子，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这是对那荣耀何等的亏欠呐！我本来是要彰显上帝的形象啊，我本来是要彰显上帝的形象啊。这件事如果对我还不能造成冲击，我想我是死的。感谢主，我如今似乎更多得着了这个认知应该产生的果效，一种自信被建立，同时另一种骄傲被击碎。人的骄傲使人敌对和远离上帝，带来的后果之一却是人的自卑。自卑就是感觉自己有缺乏，从而看清自己。因为人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终极的满足和喜乐就完全失落了。无论在属世价值观上多么成功，我相信这种无力的自卑感都将跟随我们到坟墓。当然，人骄傲到某个地步，可能会连这种自卑感也完全否认。所以，当我明白且认同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时，我找到了人之所以存在的症结，也有了可以不懈追求且终能达到的目标，自然碎掉了这天生的自卑。而另一种追求今生成功和属世成就的骄傲也同时被粉碎尽尽，他们再也无法支配我的任何行动。然而，这个认知不应该只产生这两个果效，他实在更应该带来悔改。我本来可以彰显上帝荣耀的形象，这里面另一层意思是，而如今我却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实实在在是一个痛苦至极的悲剧。想象我本来中了头等彩票，欣喜若狂，到兑奖的时候却不小心损坏了彩票重要的一角，以至于无法兑换奖金，我一定会懊悔至死。这张彩票虽然还是那张彩票，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价值。如果丢失彩票都会带来无法承受的懊悔， 那在我身上丢失了上帝那极大的荣耀，岂不更要懊悔到尘埃里吗？感谢主，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也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而忧愁，就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来，以致得救。对亏缺上帝荣耀的事实生出真实的悔改，便能得救，这是神的应许，他真是值得称颂的。当我仔细思想亏缺神荣耀这件事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我口里说着上帝的荣耀，我真的知道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吗？我若不能将上帝的荣耀说清楚，我岂是真的有悔改的参照物吗？就让我来试着说说看吧。上帝自有永有，超越时空，永不改变。上帝是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全然良善。上帝创造诸天，统管万有，全能和全知。上帝在创世以先就预备了救恩，他是信实的，从不说谎，他所应许的事他一定成全。上帝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恒久忍耐，不轻易发怒。以上都是上帝的荣耀。我想这些根本不足够，言语本身也不能穷尽神的荣耀。但是有一个人却可以彰显上帝荣耀的总和，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当我思想亏缺上帝的荣耀这件事的时候，要避免陷入泛泛之谈，一定要聚焦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将自己所思所想所做所不做都与主耶稣所彰显出来的完美人性各个比对，才能确实的认罪，有效的悔改。实在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了。如果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我想彰显上帝的荣耀，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求圣灵在我里面完成这伟大的善功，击退一切仇敌，救我脱离各样的网罗，自由地活出上帝的荣耀。我想，无论靠着什么办法，我家那可怜的抽油烟机永远不能再恢复到出厂时那样洁白完美，它也一定会有被我抛弃掉的一天。如此看来，虽然我家抽油烟机的肮脏是我罪的写照，但我是比这抽油烟机大有盼望的，因为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他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有能力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实在是值得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上，葡萄写于2024年7月10日。以下是今日摘抄，来自于杰西·莱尔在《圣洁》一书中关于罪的段落。关于罪的程度，不要让我们有错觉。最稳妥的立场是圣经提供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罪是一种疾病，遍布了我们整个的身体以及我们心思意念的每一个功用。我们的理解力、感情、理性、意志都受到了罪的影响，良心也被蒙蔽了，我们不能再依靠它作为我们的向导，除非良心蒙了圣灵的光照，否则它常常领人走上邪路，却以为是正路。简言之，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罪也许可以披上一层薄薄的、待人周到、彬彬有礼、举止优雅和端庄得体的面纱，但它是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本性之中的。我完全承认，人有很多很棒、很了不起的才能存在着。特别是在艺术、科学和文学上，人类表现出极大的才能，但事实仍然是在属灵执事上，它完全是死的。对上帝没有任何天然的知识，对上帝也没有爱与敬畏。人最好的东西是如此的与他的败坏交织在一起， 这正凸显了有关堕落的事实与程度。同样是人，他在某些方面可以是这么高超，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是如此卑劣。在如此有才干的同时，又是如此渺小，如此高贵，却又是如此卑微。在有关物质世界之事上，如此具有想象力和执行力，在灵性上却是如此低下和匍匐在地。他能够计划和建造像在埃及和雅典那样雄伟的金字塔和神殿，却又去敬奉那些虚无的神明以及飞禽走兽和爬虫。人能够产生像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那样伟大的文学作品，以及像索斯迪达斯所写的那样的历史作品，却又是罗马书一章所描写的那些可憎之罪的奴隶。对于那些嘲笑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嗤笑我们为圣经崇拜者的人，都是令人头痛之谜。但是我们用我们手中的圣经可以解开这个谜。我们承认人具有一个宏伟殿宇所具有的特征，上帝曾住在这殿宇中，但如今完全被废弃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里有一个破损的窗户，那里有一扇损坏了的门，那里又有一根毁坏的柱子。它们留给我们一些这殿宇原来之雄伟设计的痕迹，但是在今天，这殿宇已完完全全失去了它的荣美，已经从它原有的尊贵地位堕落了。我们看到，除了原罪的教义，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解释人今天这种复杂的状态。我确信，罪的严重程度及其诠释的最好证据是它在人生命中顽固的存在，即使是对一个已归信在圣灵工作之下的人。39条信纲第九条说，罪性的影响仍旧存在，是的，即使是对已经重生的人而言。人性的败坏是如此根植于我们的生命中，以至于就是在我们重生、被更新、受洗、不断成圣、被称义和成为基督的肢体之后，罪根仍然存留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这就好像是屋中墙壁上所长的霉菌，除非我们把这地上的帐篷彻底拆除了，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清除它们。毫无疑问，在信徒里面，罪已经不再掌权了。借着恩典的新规则，罪已经被控制、被监察、被治死和定死了。一个信徒的生命是得胜的，而不是失败的生命。但是每一天他内心中的挣扎，他在每一天所需面对的征战，他必须发奋令自己的内心警醒。灵与肉之间的冲突，以及那无人知晓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的内心的呻吟叹息，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他们彰显了罪的权势和生命力。罪的权势确实强大，乃至他被定死之后仍旧活着。一个明白这一点的信徒有福了，他在基督里喜乐的同时，不敢信靠自己的肉体。当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得胜的同时，绝不会忘记警醒祷告，以免自己落入试探。我不认为就本身而言，必朽坏的人能够真正了解罪在那一位与我们有关系的圣洁完全的上帝眼中的可恶程度。一方面，上帝是那一位永恒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他不仅看行为，也看念头与动机， 并且要求人内里诚实。另一方面，我们是一群可怜的、瞎眼的被造物。我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如云雾般消散了。我们身在罪中，被罪人所包围，持续活在软弱、病态和有缺陷的光景中。对罪的邪恶，我们只能形成最浅薄的观念。对罪，我们没有一个标杆去衡量它，也没有一个尺度去测度它。就像瞎子不能分辨大师的杰作和路边的涂鸦，就像聋子不能区别教堂的管弦乐和硬币落地的声音，就像一只臭鼬彼此之间一点也不觉得臭。而人，堕落的人，怎么能对罪在上帝眼中是何等邪恶的一件事有准确的观念呢？但是，让我们在心里牢牢记住，罪是上帝所厌恶的可憎之事，他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而且犯了上帝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就是犯了全律法。犯罪的，他必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审判人的隐秘是，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恶人都必归到阴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凡不洁净并那心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当我们想到这些话是由一位最慈爱的上帝在他的书中所写出来的，这实在是非同小可。归根结底，要思想罪的可怕程度，最好的标尺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受死，以及有关基督的代死与救赎的全备真理。这是何等强烈的、无可置疑的明证。罪孽可怕到一个程度，没有别的，唯有上帝的独生子的血才能满足对他的公义要求。罪债沉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客西马尼园中的耶稣在痛苦中大声呻吟，有汗珠如血滴落在地上，并且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相信，当我们在复活的清晨苏醒过来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像我们对罪的认识，以及对我们那无尽的过犯与缺陷的认识那样令我们瞠目结舌。唯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完全地认识到罪之邪恶。就如怀特·菲尔德所说，天堂的颂歌之一就是：看哪，主赎买回了一群怎样的罪人。有关罪，我还要说一点，这是我不敢跳过的。这一点就是罪的迷惑性，这是非常重要而严肃的一点。我敢说，许多人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注意力。人倾向于把罪看得不像在上帝眼中那样邪恶与危险，并且随时准备低估他，为他找借口，使他的严重性最小化。这正说明了罪的欺骗性。这不过是一件小事，上帝是仁慈的，上帝不会计较我们无意中犯的罪。我的本意是好的，不要这么苛刻嘛，害处在哪里呢？我们只是和别人一样。谁不熟悉这样的言辞呢？在上帝看来，绝对是邪恶的、毁坏生命的罪行，人们却发明了许多圆滑的词汇和句子来遮掩。快乐，过把瘾，扛不住，不够周全，放得开，这都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明人们自欺欺人，想要使自己相信自己没有上帝说的那么罪恶。 他们没有自己事实上那么糟糕。在信徒身上，我们也同样能看到这种倾向。他们放任自己的孩子去做有问题的事情，他们故意不理会贪图钱财所带来的恶果，他们不远离试探，他们在家庭信仰生活上满足于一个很低的标准。我很怕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罪的微妙性。我们很容易忘记，罪的诱惑不会照着它本来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对我们说，我是你的仇敌，我要毁了你，永远把你丢在地狱里。罪到我们面前来，就像犹大一样，是用一个吻，也像约押一样，向我们张开双臂，又说夸赞的话。不当吃的果子，在夏娃看起来十分悦人眼目，是可喜爱的，却致使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在宫殿的平顶上散步，看起来不会有什么，却以犯奸淫罪和杀人罪告终。在一开始，罪很少看起来像是罪。那么，让我们警醒和祷告，以免落入试探之中。我们或许可以给罪恶起好听的名字，但是在上帝眼中，他们的本质和特征是不能改变的。让我们记住圣保罗的话，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在公祷书中有一个很好的祷告，慈爱的主啊，救我们脱离来自这个世界肉体和魔鬼的欺哄。